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今日是10月14日，我是刘斌，为你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首先请听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中东欧11国谴责俄侵乌克兰，乌军收复克尔松5座村庄。IMF 同世银年会、美国同盟友谴责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应付天然气价格高涨，欧盟寻求联合计划达成共识。中共插旗欧盟14港口，美媒指邻近北约军港。中共展现对北极军事野心，蓬佩奥与美国加强警惕。 NASA 太空船撞小行星改道，人类首度改变天体轨迹。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俄罗斯出兵侵略乌克兰，乌克兰武装部队在南部战线陆续取得战果，很多原先被俄罗斯军队占领的区域陆续被收复。消息指出，乌克兰武装部队声称已经收复克尔松州、白斯莱夫区的很多城镇。而另一方面，俄军近日对乌克兰多座城市狂轰滥炸。有消息指出，乌克兰中部地区的切尔卡什、波尔塔瓦和奥萨德等地区响起空袭警报，这已经是乌克兰连续第3日发出空袭警报。由10号开始，俄罗斯就对乌克兰基础设施发动空袭，造成很多无辜民众死伤。中东欧11个国家的领袖11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俄罗斯近日对乌克兰大规模轰炸的行为构成了战争罪行，要求俄军立即终止伤害平民，并且说任何形式的核威胁都是不可以接受。国际货币基金 IMF 和世界银行年会计划在几日之后开幕。美国高层官员11号表示，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将会明白、直述和再三强调，俄罗斯在乌克兰发动战争对全球经济产生冲击。官员说，俄国官员13号在20国集团会议发言时，耶伦等人将会留在会场，在俄国官员发言前后驳斥他们的一切讲法，并且谴责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事中使用的恶劣手法。耶伦在今次会议期间将会先后在12号和13号会见七大工业国集团之7和20国集团之20国会员国的财政部长。俄罗斯是20国集团会员。官员表示，耶伦11号会见乌克兰财政部长马钦柯，12号就出席世界银行主办的部长级圆桌会谈，讨论对乌克兰的支持。另一名官员说，耶伦将会继续设法为俄罗斯石油制定价格上限，同时美国财政部副部长艾迪耶摩亦都将会会见伙伴国官员，检讨西方制裁措施对于俄军军事供应链造成什么损害，并且磋商进一步的做法。欧洲各国天然气供应被俄罗斯削减，价格持续攀升。随着欧洲即将进入冬季，天然气短缺的问题迫切。欧盟将会在当地时间12号在布拉格举行欧盟能源部长会议，针对天然气价格高涨寻求一项可达成共识的联合计划。上星期欧盟领导人之间的会谈没有确认跟住落来的方向。一位欧盟外交官表示，这些讨论向各个方向进行，包括对所有天然气、管道天然气或者用于发电的天然气设备价格上限有众多选择，还未达成共识。另一位欧盟外交官表示，领导人会谈没有统一信号。一位欧盟高级官员表示，各国倾向于伊比利亚模式，限制用于发电的天然气价格作为快速解决方案。欧盟国家已经透过紧急能源暴利税、储气罐义务充气和能源需求限制来应付能源价格飙升。德国表示将会花费高达2000亿欧元来保护该国消费者和企业免受高昂能源成本的影响，这将会令欧盟范围内措施的压力增加，引发多国对于国家支持不均衡的强烈反对。 最新出版的美国新闻周刊报道，中共在全球港口投资布局越来越具政治敏感性，包括中国国营企业已经在欧盟14个港口插旗，甚至邻近北约演习据点的德国军港。德国经济部长哈帕克八月曾经公开表示，对中国远洋运输集团申请投资汉堡港货柜码头托勒奥特的 35% 股权投资项目。哈帕克担心中共透过这个据点影响汉堡港的贸易和政治方向，但是德国总理索尔茨支持这项投资项目的传闻一直存在。14号发行的新闻周刊 Newsweek 提前在网络发表调查报道，引用美国学者孔锡海和勒特的研究指出，若果汉堡港投资项目过关，将会是中国企业在全球布局成功的第96个港口。新闻周刊提醒，就好像孔锡海等学者研究发现，中共军队已经将32个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的港口列为技术性据点。考虑中共以政领商的统治模式，再加上贸易胁迫手段、数码技术优势和军力扩张的趋势，包住商业外衣的全球港口布局肯定不是在商言商那么简单。拜登政府7号发表新版的北极地区国家战略，四大支柱之首是安全议题，其次是气候变化和环境保护、可持续经济发展以及国际合作。目前担任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中国中心顾问委员会主席的蓬佩奥11号参加该研究所的研讨会时候提到，美国必须加强警惕中共在北极的军事扩张野心以及同俄罗斯的战略合作企图。中共在2018年发表的北极政策白皮书里面声称自己是近北极国家，蓬佩奥强调中共在北极地区的主权宣布缺乏任何合法性，除了军事野心之外，中共对北极的经济野心亦都非常明确，咁应该要引起每一个美国人的深切关注。蓬佩奥提到，丹麦官员今年亦都曾经警告中国在北极的间谍活动频率增加，可见中共在北极有战略军事意图，这一点毫无疑问。蓬佩奥建议不应该准许中共加入北极理事会，美国应该确保在北极地区进行一套新规则和监管条例，亦即是禁止非北极国家在该地区拥有土地、海洋资产和开采金属矿产资源。另外亦都应该禁止任何非北极国家在北极地区拥有军事基地。美国国家太空总署 NASA 保卫地球的实验性计划，双小行星改道测试 DART 的太空船在北京时间9月27号撞击目标小行星迪莫莫斯的卫星迪莫弗斯。NASA 10月11号召开记者会宣布成功改变迪莫弗斯的轨道。在撞击之前，卫星迪莫弗斯公转小行星迪迪莫斯一圈第11小时55分，在撞击之后公转一圈的时间就变成11小时23分，和之前比较减少了32分钟，这意味着卫星迪莫弗斯的轨道稍微靠近小行星迪迪莫斯。DART 测试取得成功的最低要求是轨道改变时间至少73秒，而今次的任务已经远远超过预期。 NASA 局长尼尔森大赞，这是行星防御分水岭的一刻，也都是人类分水岭的一刻。 NASA 证明自己是认真的地球捍卫者。 NASA 科学任务理事会主任格雷兹在记者会上指出，这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改变了行星天体的轨迹，即使这种大细的潜在危险小行星，人类亦都有能力令它偏离轨道。
鉴于近日石油输出国组织同俄罗斯为首的产油国 OPEC+ 宣布每日减产200万桶原油，引发华盛顿不满，白宫星期二表示，拜登总统将重新评估美国同沙特阿拉伯的关系。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柯比向 CNN 表示，我认为总统已经很清楚地表明，这个是一段我们需要继续重新评估、愿意重新审视的关系。他表示，总统愿意和国会合作思考未来和沙特的关系应该是哪一种模样，但他澄清目前尚未开始正式讨论。之前较早时，拜登曾针对产油国联盟联合减产一事向媒体表示，我不会深入讨论我会考虑的事以及我的想法，但这一切都是有后果。外界普遍认为 OPEC 决定大幅减产，形同在外交上打脸美国。尤其拜登7月曾飞到沙特和沙特王储萨尔曼会面，而沙特外交部长费瑟星期二则告诉阿拉伯电台，目前的减产行动纯粹是经济上的考量，并获得成员国的一致同意。拜登总统星期二称赞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的海上边境协议是中东一个历史性突破。拜登在声明中说，两国政府今日宣布的协议为了两国的获益提供能源领域的开发，为实现地区的更加稳定与繁荣创造条件，并为世界利用重要的新能源资源。根据该协议，允许黎巴嫩探索地中海潜在的天然气蕴藏，同时让以色列在这一个动荡的地区获得更多的安全和稳定。以色列在2010年在其沿海发现了大规模蕴藏之后，黎巴嫩对这一个蕴藏可能延伸进入黎巴嫩领海表示了关切。黎巴嫩由伊朗支持的真主党亦威胁要保护其领土。以色列和黎巴嫩几十年来正式处于战争状态，亦没有官方交往，所以这一项协议过去几个月来都是经美国官员们的协调。一名资深拜登政府官员对记者说，这一项协议是平衡的，以色列将获得安全、稳定和经济获利，而黎巴嫩则赢在经济繁荣、经济开发、外国直接投资和经济复苏的希望。此外，两个最高官员亦表示，他们对这一份协议感到满意，预计协议下一步将会送交两国议会。美国贸易代表戴奇星期二在芝加哥参加全美商业经济协会年会时谈到，当前影响美国以及其他国家通货膨胀的因素是错综复杂，单纯地取消对华关税对抑制通胀的作用并不大。他强调，这个是拜登政府为什么不取消对华关税来缓解外界所关注的通货膨胀。他说，在很多方面我们同北京之间的挑战不是一夜之间发生，他们已经酝酿了很多年。戴奇认为，在我们怎样应对的方面，不应该对下一步要做些什么感到不耐烦或过于焦虑，我们必须考虑到一系列重要的战略考虑。我们正是做的是根据我们同这一些经济体的特殊关系来到度身订制经济接触计划，而就这一些关税在美中关系负责任的战略调整中的作用而言，虽然不是唯一的部分，但它是一个重要的部分。它亦都承认，美国商界及美国的亚洲盟友对拜登政府保留川普政府时期对华关税有不同的看法，但它再次强调，维持这一些关税有其战略考量。针对白俄罗斯今个礼拜同俄罗斯组成的一支联合部队，白俄政府星期二对此宣称，这一个合组的联合部队纯属防御性质。而法国政府警告，如果白俄进一步涉及乌克兰冲突，可能将面临更多制裁。根据白俄国防部长赫瑞宁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我们强调这一支区域联合部队的任务纯属防御性质，而目前展开的所有活动都是为了对我们边界附近的行动做出回应。今个礼拜较早时，白俄强人领袖卢卡申科宣布白俄两国将共同部署武力，但未指明部署地点。另一方面，虽然俄军意图夺取和控制乌东领土，但近来在战事上频频受挫。过去白俄曾是苏联成员国，现在和俄罗斯合作密切，而卢卡申科本身亦是俄国总统普京的亲密盟友。这项部署引发外界担忧白俄部队可能加入俄军的侵乌行动。法国外长柯隆纳星期二则告诉媒体，白俄罗斯如果进一步涉及乌克兰冲突，恐面临更多的制裁。据消息人士星期二指出，英国新任首相特拉斯将对中共采取更鹰派的立场，在新的国防和外交政策中将中共真正视为一个威胁，这一个立场更接近于英国对俄罗斯的立场。据卫报报道， 过去在前首相约翰逊的领导下，中共仅被归类为系统性的竞争者，但特拉斯将令伦敦对北京的官方立场更接近于对待莫斯科。消息人士称，原定在年底才重新改写政策，但上个礼拜六英国教育部出人意料地对孔子学院表示支持之后，引起大量英国议员的愤怒。首相特拉斯亦在星期日命令教育部长基特马尔特豪斯修改该部门在中国问题上的措辞。随后唐宁街十号已决定提前进行对华战略的特别审查。一位内部人士表示，这一个变化可能在几日之内公布。星期二晚间，正是竞选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的保守党前党魁史密斯说，英国的对华政策早就该加强和改变，现在是我们停止胡闹，承认中共对我们的生活方式构成威胁，并是以对待俄罗斯的方式对待他们的时候。曾投身于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的民主党候选人加巴德11号惊人地宣布，他将退出民主党，并要求有独立意识的民主党人都能够加入他。外界分析，这个可以说是一个道道地地的十月惊奇。来自夏威夷州在美国众议院任职四届的前国会议员加巴德11号上周在推特上发布了一系列推文和一段视频。他说，我不能够再留在今日的民主党，这个政党现在完全被一个由懦弱的象征主义驱动的战争权贵集团所控制。而他们通过将每个问题种族化和煽动反白人的种族主义来到分裂我们，真正的是破坏上帝赋予我们的自由。他还提到，这一些民主党人敌视有精神信仰的人，妖魔化警察，保护罪犯而牺牲守法的美国人，并且开放边界，还将国家安全状态武器化来到对付政治对手。他表示，我所相信的是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然而很不幸的是，今日的民主党并没有这样做。他呼吁那些有独立意识的民主党人和他一起离开民主党，如果你们不能够再忍受所谓觉醒的民主党思想家将我们国家带去的方向，那就加入我的行列吧。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美国劳工统计局礼拜三报告，尽管美联储努力控制通胀，但美国九月份批发价格的升幅仍高过预期。衡量最终需求产品价格的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九月份环比增长了 0.4%， 高过道琼斯公司所估计的 0.2% 的增幅。按年率计算，在过去12个月里面， PPI 上升了 8.5%， 比8月份的 8.7% 略有下降。剔除能源和食品后的所谓核心 PPI， 预计9月份比上个月上升 0.4%， 比去年同期上升 5.6%， 与3月份所出现的1982年以来最高水平持平。美联储已经通过连续加息来应对，总共已经加了3%，外界普遍预计美联储将在3个礼拜后再次开会，再次加息 0.75%。50多个西方国家礼拜三举行会议，讨论加强乌克兰防空力量。在莫斯科发动自战争开始以来最密集导弹袭击后，乌克兰提出防空需求。礼拜三，乌克兰各地连续第三日响起空袭警报。有报道称发生了一些炮击事件，但没有好像前两日那样遍布全国。空袭导弹主要针对民用电力和工业基础设施，一些导弹就击中了高峰时段的道路、公园和旅游景点，包括基辅市中心。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在布鲁塞尔北约总部举行的乌克兰防务联络小组会议开幕式上说，俄罗斯这个礼拜制造出的巨大导弹袭击浪潮暴露了它的战争的恶意和残酷。美国和北约官员表示，对防空和导弹防御的支持将是礼拜三各国会谈的重点。这些国家自2月以来已经承诺向乌克兰提供近400亿美元的武器和防御资金。 近期以来，美国的住房抵押贷款不单止利率在飙升，而且要拥有获得贷款的资格亦都变得越来越难。这个对潜在的购买房屋者来讲是一个双重打击。据抵押贷款新闻日报报道的数据，颇受欢迎的三十年期固定利率抵押贷款的平均利率在上个周末攀升至七厘以上，并已经连续多日保持在这个数字之上，在礼拜二达到 7.125% 左右。同时抵押贷款的可获得性现在处于自2013年3月以来的最低水平。抵押贷款银行家协会的月度指数在9月份比8月份下降了 5.4%， 这个已经是连续第七个月的下降。借款人显然担心抵押贷款利率会进一步走高，虽然抵押贷款利率并不完全跟随联邦基金利率的变化而变化，但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会受到美联储政策的影响。白宫今日公布国家安全战略文件，报告谈及台湾时，重申美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反对任何一方片面改变现状立场，并遵循台湾关系法承诺台湾自我防卫，以抵抗武力。白宫国家安全战略文件设定三大发展方向，包括对美国权力与影响力、潜在来源与工具的投资，建立强大的国家联盟，以增强在塑造全球战略环境与解决共同挑战方面的集体影响力，以及现代化并强化美军为战略竞争时代做好准备。在全球优先目标上，首先是在和中国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并压制俄罗斯，其次是在气候和能源安全、疫情、粮食、武器控制和非核扩散、恐怖主义等共同挑战寻求合作。白宫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指出，现在已经进入两个基本战略挑战的决定性十年，一是大国之间为塑造国际秩序未来而展开的挑战，二是要应对一系列跨国挑战。在地缘政治领域，中国是美国最重大的地缘政治挑战。消息人士礼拜二指出，英国新任首相卓维斯将对中共采取更鹰派的立场，在新的国防和外交政策中将中共真正视为一个威胁，这个立场更接近于英国对俄罗斯的立场。据卫报报道，过去在前首相约翰逊的领导下，中共只是被归类为系统性的竞争者，但卓维斯将使伦敦对北京的官方立场更接近于对待莫斯科。消息人士称，原定在年底才重新改写政策，但上个周末英国教育部出人意料地对孔子学院表示支持后，引起大量英国议员的愤怒。首相卓维斯亦在周日命令教育部长马尔特豪斯修改该部门在中国问题上的措辞，之后唐宁街十号已经决定提前进行对华战略的特别审查。一位内部人士表示，这一变化可能在几日内公布。乌克兰能源部长克鲁申科10月12号话被 CNN 知，俄罗斯10号和11号连续对乌克兰发动飞弹攻击，境内 30% 能源基础设施被击中。克鲁申科说，我们要将这项信息传递给我们的伙伴，我们必须保护领空。他还说，俄罗斯漠视国际法规，他们不在意任何一种国际协议或协约。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州州长基里兰科表示，俄罗斯12号炮击接近前线战场的城市阿夫迪夫卡一处市场，至少造成7人丧生，另外有8人受伤。乌克兰当局呼吁民众不要使用焗炉、洗衣机等家电，以节省电力。俄罗斯礼拜一对乌克兰能源网络发动开战以来最大规模攻击后，数以百万计的民众面临停电。洛杉矶时报礼拜三报道，加州地质调查局首次发布了涉及文图拉、圣地牙哥、马林、纳帕县、圣克鲁斯、索拉诺和索纳马县的海啸危险区地图，以帮助居民更好了解海啸风险，做好潜在的疏散计划。这一次更新是2009年以来的首次。地质机构在一份新闻稿中表示，13年前曾经发布早期海啸地图，目前7个县的地图已经更新，其中包括新数据、改进计算机模式、来自远方和本地海啸的威胁。包括洛杉矶和橙园在内的其他13个县在去年收到了更新地图。加州上一次发生海啸是在今年1月，当时汤加附近的南太平洋山火爆发， 引发了两英尺高的海啸巨浪，席卷了5000多英里外的旧金山湾区。地质学家表示，尽管这些新地图有所改变，但发生海啸的可能性很低。新地图的目的是帮助加州人在罕见的海啸事件发生时做好准备。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最新报告显示，全美2021年的凶杀案中，使用刀具或铁具工具致死的案件数量超过使用步枪的案件数量的两倍。在去年的凶杀案件中，有447名案犯在杀人时使用了步枪，有1035名案犯使用了刀或铁具工具杀人。总体而言，全美的谋杀案数量从2020年的22,000宗增加到2021年的22,900宗，增长是4.3%。一项新的调查显示，尽管凶杀案总数有所下降，但是今年全美国的暴力犯罪数量激增，并将恢复到疫情爆发前的水平。亚特兰大、巴尔的摩、达拉斯、新奥尔良同凤凰城等，都是今年迄今为止凶杀案激增的城市。现在加州正全面开放数字车牌申请，随着机动车数字号牌法案 AB984 的通过， AB984 州法将允许所有车主注册申请使用电子车牌。由2018年以来，作为试点项目的一部分，已经有175,000名司机被允许使用数字车牌。现在该法案已被签署成为法律，允许超过27,000名司机将他们的车牌数字化。总部位于加州的 Refiver 公司是目前唯一一个提供电子车牌的公司，他们的电子车牌 R Place 可以订制同注册更新，司机甚至不需要去 DMV 办公室排队。其他的优势还包括安全功能，车牌会在紧急情况下显示不同的信息，例如汽车被盗或该地区是否有 Amber 警报。波兰石油管线营运商 REPERN 礼拜三表示，连接俄罗斯同德国的德鲁斯巴输油管在波兰一处地下段发现漏油，现在已经部分关闭，这个可能是事故而非人为破坏造成的。运营商 PERN 表示，他们在星期二晚间发现了通往德国的主要输油管道发生泄漏。在俄罗斯切断了对欧洲的天然气供应之后，欧洲对其能源安全处于高度警戒状态。德国经济部发言人表示，德国的石油供应目前仍然得到保障。斯维特和利纳的炼油厂继续通过德鲁日巴管道接收原油，主要向德国柏林供应能源的斯维特炼油厂表示，管道原油和运输仍然在进行，但产能有所减少。根据礼拜三公布的美联储九月会议记录，美联储官员对高通胀持续存在表示担忧，并承诺在短期内将利率提高至限制性水平，并在这个水平上保持一段时间以抑制通胀。根据会议纪要，很多美联储官员提高了他们对加息的预期，但一些官员表示，由于经济和金融波动的风险升高，他们对过度加息更加谨慎。几乎所有参加上个月会议的官员都认为，在今年还剩下的两次会议上，每次都会有大幅加息。大多数人预计今年的利率将额外累计上升 1.25%。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官员可能在11月的会议上将基准利率提高 0.75%， 并在12月的会议上提高 0.5%。其他官员预计在年底之前将利率提高1%。民主党国会参议员沃伦礼拜三致信雅培营养公司，指责该公司滥用法律手段来掩盖他的婴儿配方奶粉所存在的健康风险和安全隐患。他说该公司几十年前就知道这个健康风险了。在这封信中，沃伦声称该公司与受影响的家庭签订了保密协议。沃伦说，雅培公司从2003年起就知道他的婴儿配方奶粉中发现了克罗诺杆菌，这个是一种可导致婴儿致命感染的细菌。今年2月，该公司由于安全问题而关闭了位于密歇根州的一家雅培工厂，使婴儿奶粉短缺问题进一步恶化。该工厂之所以被关闭，是因为四名婴儿在食用了该公司的奶粉产品之后感染了克罗诺杆菌，两名婴儿因此而死亡。沃伦要求雅培实验室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罗伯特福特被公众一个答案，其中包括之前的诉讼清单以及与家属达成的和解协议。 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近日警告，中共政权希望向北极地区扩张，以开采自然资源，确保贸易路线，并获得对抗美国的军事优势。蓬佩奥在接受哈德逊研究所采访时说，中共及领导人习近平为了对抗美国，希望在该地区达成很多战略目标。蓬佩奥说，中共正在蚕食北极地区，多年前中共就开始展开了行动，但在2017年达到了新高峰。当时中共试图购买格陵兰岛的一个退役海军基地。蓬佩奥说，北极地区对美国的国防和国家安全至关重要，这个不单只是因为那里有资源，而且中俄向美国发射的弹道导弹必须经过该地区。蓬佩奥说，北极理事会的八个国家应禁止非北极国家在北极地区的军事存在，对北极地区内的土地拥有主权的八个国家分别是加拿大、丹麦、芬兰、冰岛、挪威、俄罗斯、瑞典和美国。亚马逊为期两日的 Prime Early Access Sale 特惠促销活动正在进行，该促销活动10月11号开始，12号结束，这个是商家赶在感恩节到来之前的一次早期促销活动。据亚马逊网站介绍，一些电子产品的折扣高达 50% 以上，例如一些 Echo 设备被打折 55%。 与7月的 Prime Day 不同，亚马逊这个月推出了更多购物建议，有更多知名电子产品品牌而不是家用电器参与了这一次交易，例如乐高、芭比和索尼等。今年较早时，这家零售巨头已经将 Prime 会员资格的费用从119美元提高到139美元。与此同时，作为与亚马逊的竞争对手，其他零售商也开始提前进行假日销售，并推出竞争性交易，例如 Target、Best Buy 和 Walmart 等零售巨头。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拜登话 G20 会面睇普京表现，土耳其将出面调停俄乌战争。二十大前，美国新禁令暗藏一个绝招，中共遭致命一击，起诉希拉里制造通俄门被驳回，川普提出上诉。霍士新闻最新预测，共和党将赢众议院，内华达州或者会翻红。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13号礼拜四，欢迎收看希望之声阅览新闻，我是林欣，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拜登10月11号在接受 CNN 采访的时候表示，他无意在下个月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上和普京会面，除非普京主动来找他。12号俄国透露风声，13号普京将出访哈萨克，土耳其总统亦会去，他将要出面调停俄乌战争。20国集团峰会11月15号到16号将在印尼的巴厘岛召开，东道国印尼总统佐科已经邀请了普京出席峰会。拜登表示，他认为普京犯了战争罪，他和其他人未准备好和俄罗斯在乌克兰问题上的谈判。拜登说，如果要谈，这个将取决于普京具体想谈什么。拜登还提到，他认为普京是一个神志清楚的人，不会使用核武，但是却严重误判了入侵乌克兰的能力。蓝述评论说，目前美国处于一种比较有利的地位，所以说拜登他没有必要主动要求和普京进行会面，但是他亦伸出了一条橄榄枝，亦就是说俄罗斯如果以释放格林为条件，拜登亦愿意和普京见面进行会谈。在目前的情况之下，拜登完全没有理由拒绝和普京进行会谈，因为现在乌克兰所面临的战争局势就是核战争的危险正在日益升级，如果说一旦爆发核战争，很可能西方和俄罗斯就都没有退路。如果核战争的规模全面升级，这样最后得利者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共。所以在目前的这种情况之下，拜登亦不会拒绝和普京进行见面，但是是有条件的。从10月10号到12号，乌克兰已经三日拉响全国警报，普京对乌克兰的主要城市发射弹雨袭击。10号乌克兰说， 发射了84枚导弹，而俄罗斯评论员说是发射了150枚导弹。联合国人权办公室说，袭击平民令人震惊，这个已经构成潜在的战争罪。大炮一响，黄金万两，一日84枚导弹打出去，俄罗斯就花了10亿，这个就是烧钱。而普京狂炸乌克兰的真实动机又是什么？卫报报道说，国防安全编辑沙巴格分析，俄罗斯狂炸的决定是政治性的而非战术性的，这次攻击目标的受害者大多数是平民，攻击范围是民宅等等，目的是为了令乌克兰领导层及平民感到恐惧，迫使基辅进行谈判。另外，纽约时报报道分析，俄军在战场上的势力令鹰派受到羞辱和愤怒，而普京的报复举动目的是安抚强硬派批评者的反对声浪。报道说，轰炸当日，俄国官媒大肆报道基辅市中心和乌克兰各城市被炸的惨况，这个和俄国官媒过去强调的只打乌克兰军事设施的做法大相径庭。专家指出，报复行动显示普京在国内面临的压力已经到了顶点，尤其俄军被鹰派人士批评攻击不够积极。曾经担任俄国政治顾问的加利亚莫夫表示，攻击能够暂时止住鹰派的抨击声浪，从俄国国内政治角度来看，这个很重要，普京要展示他有能力，军队还有用。但分析亦指出，这种转变其实令普京面临两大风险。第一，这个和他以前说的只是进行特别军事行动不会打平民的说法互相矛盾，很难说服民众。第二，乌克兰继续反攻胜利，普京应该怎样拿捏对乌克兰的反击程度，报复行为对普京来说究竟是好定是坏。加利亚莫夫分析，这场反击应该是要展现力量，但实际上可能却造成反效果，留低俄军打不赢乌军只能够打平民的印象。另外，俄罗斯的报复行为反助了乌克兰，再度团结了西方盟友。10月13日，50多个西方国家聚首北约，承诺会加强乌克兰的防空力量。12日，乌克兰已经收到德国用了第一套防空系统，而美国亦将加快交付先进防空系统。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亦表示，西方盟友会提供给基辅更多防空武器。普京10月13日将会出访哈萨克，并同土耳其总统艾多根会面。12日，克里姆林宫放出消息，俄国认为艾多根到时候将正式提出调解请求，邀请乌克兰和俄罗斯谈判。所以外界亦喺度关注接落嚟嘅发展。观众朋友，你觉得普京令俄国外长放出信号话想同西方谈判，同时又放出风声话土耳其总统调停俄乌战争，系唔系普京真系顶唔住要停手呢？请喺留言区分享你嘅睇法。10月7日，美国公布咗对华最全面、最严厉嘅晶片新禁令。美国将在全方位打击中国的科技和武器制造，而这个政策一公开，所有晶片股应声下跌，中国的晶片技术将被封冻在2022年，这个是对习近平20大前的致命一击。新禁令在10月13日生效，美国要求所有晶片公司选边站，凡是用了美国技术的晶片比14纳米更高端的晶片都不被出口到中国。而在中国晶片相关公司工作的美国籍老板、工人及维修人员，哪怕做司机，都将受到这个晶片法的约束，必须停止参与所有活动，直到获得美国的许可。韩国、台湾和日本的所有晶片厂因为基本都采用了美国的技术，所以他们都受到这个法规的限制，不能够再卖晶片给中国。而台灣已經同意了美方的要求，好像蘋果、特斯拉和大眾汽車等都需要台積電的晶片，這些企業的工廠亦面臨是否要遷出中國的問題，這個對中共來說是捏住中共條頸。據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估計，如果中共入侵台灣， 炸了台积电的损失可能会对全球经济造成超过10,000亿美元的破坏，大约是整个半导体行业全球年销售额的2倍。这种如同世界末日的情景令华府拟议了令人不安的兵棋推演。美国官员说，台积电的实力在于领先的技术和它的重要作用，而华府的一个潜在选择是带着台积电的员工撤离迁往美国，即使人员撤离可行，但如果台积电将基础设施复制到其他地方，亦需要数年甚至数十年的时间，耗资数百亿美元。美国对台湾晶片的依赖确实令美国担心台湾的安危，因为美国军方都需要台积电的晶片，虽然加州的英特尔公司亦生产晶片，但它的技术和台积电相比有两代之差。台积电亦强调它不会计划将最先进的制程移往台湾以外的其他国家。台积电董事长刘德钦强调，战争中没有赢家，所有人都是输家。台积电是一个精细复杂的制造工厂，从原料零件、工程软件到检测，都必须同欧、日、美等国进行实时联系。台积电要依靠很多人的努力才能够运作，因此就算靠武力控制亦无法正常运作。台积电的创始人现年91岁的张忠谋亦说，一旦两岸发生战争，则台积电会被摧毁，一切都会被摧毁。金融时报说，现在中国业界说美国的新禁令对中国的影响很大，令中国的晶片企业无法雇用美国人才，冲击会比买不到晶片和设备更加大，因为中国大晶片公司都是华裔美国人开的。但是他们肯放弃美国籍吗？在中国晶片领域的美国公民大多数来自中国大陆和台湾，根据估计有大约200名美国公民在中国晶片公司工作，而他们大多数在美国是有家庭和资产的。澳洲悉尼科技大学教授冯崇义分析说，禁止将包含美国技术的高端晶片卖给中国是非常严厉的制裁，因为先进晶片可用于导弹、核武等所有军备。不过这个举动有利于台海稳定。观众朋友，你认为美国的晶片法有没有扼住中共死穴呢？欢迎你在留言区和我们分享。据媒体报道，川普总统10月11日就他对前国务卿希拉里的诉讼被驳回一事提出上诉。法院记录显示，佛州南区地方法院12日收到了川普法律团队的上诉。今年3月下旬，川普起诉希拉里和他的一些高级顾问，还有前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和其他参与调查通俄门的联邦调查局官员，同时还起诉了一家政治研究公司的创始人和一名民主党律师。起诉书指控他们陷害川普暗通俄罗斯来影响美国2016年的大选，从而炮制了所谓的通俄门。据美联社报道，在9月8日，佛州联邦法官米德尔布鲁克斯驳回了川普对希拉里的诉讼，说这个是一个没有法律地位的政治宣言，有明显的结构性缺陷，很多内容对事件的描述不可信。2019年司法部监察长的报告指出，联邦调查局对通俄门调查确实存在某些缺陷，但没有证据表明 FBI 领导人在调查的时候有政治偏见，说 FBI 的调查是合法的。之后特别调查顾问罗伯特·穆勒的一项单独调查对近30个人和实体提出了刑事指控，并发现俄罗斯对美国大选的干预无处不在，但从未发现川普总统及其竞选团队在2016年大选期间没有和俄罗斯共谋，企图影响大选，亦没有妨碍司法。川普的法律团队依次提交的民事上诉认为，希拉里、民主党全国委员会还有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和其他人在川普2016年竞选期间恶意串通，用勾结俄罗斯的指控来编造虚假陈述，因此川普损失了2400多万美元。 距離中期選舉28日，霍士新聞在10月12日公布了兩黨的最新實力預測，似乎共和黨仍然會在眾議院奪得多數席位，而參議院的選情則陷入膠著。這個預測說，在眾議院共和黨將贏得231個席位，而民主黨將獲得204個席位，而贏得眾議院多數席位的底線是218席，因選情最膠著的席位有31個，所以民主黨的最好和最壞的情況分別是220席和189席，共和黨則是246席和215席。在參議院方面，共和黨有望斬獲49席，民主黨47席，雙方都沒有明顯優勢，而亞利桑那州、喬治亞州、內華達州和賓夕法尼亞州這四個州將決定參議院最終的控制權落在哪裡，但內華達州可能會出現紅色浪潮，因為這個以旅遊業為主的州更受經濟和通貨膨脹的影響，而川普支持的共和黨參議員候選人前州總檢察長亞當拉克索爾特一直稍微領先現任民主黨參議員凱瑟琳馬斯托，而且在州務卿競選中共和黨目前亦處於優勢，支持川普的前州議員吉姆馬錢特以 39% 比 31% 的支持率領先其民主黨對手西斯科阿吉拉爾。在上個禮拜的蒙茅斯大學民調中，61% 的獨立人士表示經濟問題對今年的投票更加重要，關心通貨膨脹的選民在民調中始終支持共和黨，而選民越擔心生活成本上升，民主黨就越失利。現在數百萬美國人已經可以提前投票，佛州、喬治亞州、俄亥俄州和賓夕法尼亞州等搖擺州已經開始進行缺席投票，一些州可能會公布提前投票的統計數據，比如收到的選票數量以及每張選票的政黨登記，但民主黨人傾向於提前投票，而共和黨人則傾向於在選舉日投票，所以有些數據不能夠作為最終的依據。好了，今天的新聞就報導到這裡，多謝你的收看，我們下次再見。
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13号礼拜四，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目前围绕中共20大党内各方角力已经进入白热化，谁输谁赢马上就要见分晓。不过近日有消息传出，中共高层核心人物王岐山却可能不会参加20大。对此外界质疑，如果王岐山真是缺席20大实在太反常，这一意味着极有可能党内出现了重大变化。
综合媒体的报道，10月11号，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说，中共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将于本月12至13号访问哈萨克斯坦，出席在阿斯塔纳举行的亚洲互相协助与建立信任措施会议，简称亚信峰会第六次峰会。同时哈萨克斯坦外交部亦都证实，中共同越南副主席届时将会出席这次峰会。对此，香港南华早报分析说，所有海外人士抵达中国大陆的时候都要接受7+3检疫计划，首先在检疫中心那里一个星期，然后在家隔离3日，如果王岐山遵循检疫计划，为期2日的外访行程意味着他可能缺席16号即星期日开始的中共党代会。不过外界亦发现，所有近几个月出国外访的中共高级官员，包括习近平和人大委员长栗战书，在回到中国之后至少10日之后才公开露面，期间没有参加任何官方活动，但是外界亦都没有办法知道这些规则是不是适用于出国进行外交访问的中共高级领导人。另外，该报道还提到，中共当局没有宣布20大将会持续几长的时间，但是过去的会议通常是持续一个星期，这个意味着20大可能在10月22号结束，亦就是王岐山从哈萨克斯坦回来之后的第9日。对此，时政评论人士李林一认为，中共高层的隔离政策并不透明，从过往的报道来看， 高层外访之后隔离的时间亦非定数。而家正处在二十大召开之前的最后时刻，香港媒体拿这个议题来报道黄奇山，并得出他可能缺席二十大的结论，背后或者暗藏其他原因。另外还有评论分析说，这个讲明中共在外交上面临着极大的困境，如果不是的话，作为中共第八上位的黄奇山不可能在关键时刻离开。而另一个可能是，这次亚信峰会并非是黄奇山必须参加不可的活动，所以这个或者正是面临退休的黄奇山回避中南海政治斗争的一个刻意举动。
中共在香港实行国安法之后，中共政府导致香港处于被国际社会孤立的状态，当前的对外经济交往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本周一，香港当局在没有预告的情况下突然宣布撤销已经排在议程的基本法23条立法草案，这样意味着本立法年度不会就此立法。香港特首李家超说，23条立法尚需全面研究。有观察人士指出，这种事情港府不敢擅定，肯定是北京当局下令叫停的，背后的真实原因引发了外界质疑。
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这个星期一，香港特区政府通知香港立法会，要求修订本年度向立法会提交条例草案的名单。对比今年一月提交的名单，原计划在下半年度提交的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即是23条立法草案，从新的名单上删除。这个意味着立法会本立法年度，即是明年9月之前，不会就23条立法。这个星期二，香港特首李家超在回应撤销23条立法问题的时候说，23条立法是香港的宪制责任，港版国安法亦规定应该尽早就23条立法，但是考虑危害国安的手法多变，当局需要更全面研究，以免留低漏洞等等。对此，自由亚洲电台引述时事评论员程翔的分析说，这种事情港府不敢擅自决定，肯定是北京当局下令叫停的。近日国际社会关注香港容许俄罗斯富豪的游艇停靠一事，美国警告香港不要变成制裁俄罗斯的缺口。相信北京当局这个时候叫停23条立法，旨在减轻香港遭受的国际压力。另外，亦有中国政治学者认为，港版国安法实施导致香港金融和航运中心的地位下降，北京当局可能担心这个时候再就23条立法会令到香港的国际地位进一步降低，更难发挥香港的作用。时事评论员刘瑞兆就说，北京当局对香港强硬政策的方向已定，现时的任何动作都只是策略上的调整，未来不会有大的改变。据悉，2003年港府曾经计划就23条立法，但是草案受到泛民主派的反对，并且引发了50万人上街抗议，港府其后终止立法。而前年实施的港版国安法只纳入23条部分所谓的罪行，包括分裂国家、煽动叛乱和颠覆中央政府等，其余目前还尚未处理。
在俄乌战争爆发之后，普京可以说是众叛亲离，不仅众多政界高层离开了俄罗斯，资本亦都在离开俄罗斯。其中在俄罗斯出生的亿万富翁投资者米尔纳宣布放弃其俄罗斯公民身份。
据大纪元报道，米尔纳10号在 Twitter 发文表示，在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之后，他和家人在2014年就永远离开了俄罗斯，并在今年夏天又正式办理了放弃俄罗斯公民身份的手续。据悉，米尔纳是互联网投资公司 DST Global 的创办人。据 DST Global 官网介绍，米尔纳在1961年出生于莫斯科，自1999年以来，米尔纳一直是以色列公民，并在2005年举家迁往以色列，并且从2014年以来没有访问过俄罗斯。米尔纳在俄罗斯没有资产，其 97% 的个人财富是在俄罗斯境外创造的。官网介绍中强调，米尔纳从未单独或者是集体见过俄罗斯总统普京。另外，DST Global 亦都指出，在2020年4月， 福布斯杂志在其年度亿万富翁名单里面，将米尔纳从俄罗斯的名单重新归类为以色列名单，证实了米尔纳和以色列的密切联系，同时亦更新米尔纳在2022年8月正式完成了放弃俄罗斯国籍的手续。对此有评论说，普京的所作所为正在将大批的精英人物从俄罗斯领土上赶走。
据防卫新闻11号报道，美国陆军正在加强它在太平洋地区的关系建设，以对抗中共的地缘政治影响。
美国陆军在太平洋地区指挥官查尔斯·弗林将军说，美国陆军已经参加了该地区的主要演习，希望有更多的参与机会。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是欧洲和北美洲国家为了实现防卫合作而建立的国际组织，拥有大量的核武器和常设部队，是西方的重要军事力量。弗林说，这个意味着挑战对我们来说要困难得多，因为我们必须将这个盟友和伙伴的网络聚集起来。我们主要通过我们在该地区的演习来做到这一点，训练的目的是提高互相的操作性和加强联合战备。今年陆军在超级神鹰之盾军事演习汇聚了14个国家，在印度尼西亚主要岛屿苏门答腊岛、爪哇岛和加里曼丹岛展开。弗林说，这个是盟友和伙伴网络走到一起的一个明显标志。陆军还将其第一个流动的国家战斗训练中心轮换到印尼，参与超级神鹰之盾行动，令士兵有机会进行实际训练。陆军将会派人到澳洲参加护身军刀演习，这个是澳洲和美国之间两年一次的演习。同时军方正在建立太平洋地区第二支多域特遣部队，旨在跨越所有领域，包括网络和太空，并配备陆军不断增长的能力，包括远程精准射击。多域特遣部队为该地区的其他国家提供了一个榜样。弗林说，该地区的很多盟友和伙伴，包括日本、菲律宾、澳洲、印度尼西亚、南韩和泰国，正在设计类似于美国陆军多域作战理论的行动概念。
今年新出炉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曾经是中共口中的老朋友，但却让中共的老粉红跌碎了一地眼镜。
今年美国三位经济学家白兰克、戴蒙德和迪布维格共同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但是这个让老粉红他们着急了，因为迪布维格去年才被中国西南财经大学解聘了。据大陆媒体报道，迪布维格曾经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和耶鲁大学任教，2010年至2021年担任中国西南财经大学教授，期间曾经担任该校的金融研究学院院长，还得过中国政府颁发的友谊奖，可以说是中共口中的老朋友。去年这位老朋友却被西南财经大学解聘，而校方的理由是他在2021年未能够通过考核，但是刚刚被解聘，迪布维格就拿到了诺贝尔奖，这个让中国网友捶胸顿足，大叫说中国大亏了，还有人嘲讽贵校的业绩考核比获得诺贝尔奖还要难，并要求校方给个说法。不过小粉红立即说没什么可惜的，诺贝尔奖里面有太多不可以讲的事，尤其是和平奖简直是恶心。如果迪布维格仍然在西南财经大学，那这个奖或者根本不会评给他。更大的可能性是诺贝尔在恶心中国的高校，让公众对中国高校的管理和考核制度失去信心。针对今日新闻里面提到的，有消息传出中共高层核心人物王岐山可能不会参加二十大，在这个同时，香港当局在没有预告的情况下面突然宣布撤销已经排在议程的基本法23条立法草案，这个无疑是北京当局突然下令改变了香港目前的重大政策。外界认为呢，中共这一系列的举动实属太反常，这个意味着极有可能党内出现了重大的变化，你对这些有什么看法呢？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再见。
时间好快到啦，我系刘斌，好多谢你嘅收听，拜拜。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